好，那前面我们念的这个四种白叶啊，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去做的，在184页就是讲说 This is the way to ensure that one never loses bodhicitta in future lives 啊，做这一些这个四种白叶啊，保证这个修行人他在未来生里面不会失去菩提心，也就是不会这个丧失菩提心，也不会失去继续练习菩提心。 In the sutra requested by a line, the Buddha was asked, What kind of practice is the cause for not losing bodhicitta in all lifetimes? 在这个所谓狮子请问经里面，狮子请问经里面，那么这个你看他那个后面的那个，这个叫 Arya Simba， Simba 是狮子嘛，对吧？狮子这个圣者，这是一个圣者的名字。这个圣者呢，他就请问佛陀，他说什么样的练习啊，会让我们在来生呢，不会失去菩提心？那佛陀就回答说 ，What must one do to have bodhicitta in all future lives？Keeping this thought even during dreams, to say nothing of when one is not asleep. 这个他问了，他是这样子问，他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来生呢、未来生里面都这个保有菩提心，甚至连我们在做梦的时候、都不丧失，都不失去。那么。更何况什么？更何况没有做梦的时候，平常清醒的时候，更是这个一样了。那么下面讲说 ，The Buddha responded that wherever we live and wherever we go, we should make an effort to lead others to practice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 那佛陀回答他什么？回答说，好，不论我们到哪里去，不论何时。我们只要有机会啊，都应该努力去引导其他的众生啊，来进入到大乘修行道，对吧？这个 path to enlightenment， 这是到这个所谓解脱之道，那么来引导他们其他的众生啊，去练习这个大乘修行道里面的这个内容。So if we do this as much as we can, we will never lose bodhicitta。那么如果能够这样子做的话，那我们永远不会丧失菩提心。It will come naturally and spontaneously even during our dream. 即使是在梦里面我们都仍然的会保有这个菩提心。好，所以上面那一句是这个狮子请问经它的问句它的问题，就是那么。在来生随时随地甚至在梦里面都可以保持这个菩提心的，所以底下这四句也是佛陀的回答。那么下面呢 According to the area of qualities in Manjushri's Buddha Realm Sutra 这一部经呢叫做曼殊师利或者文殊师利庄严国土经呢，文殊师利庄严国土经这个里面 Another wayTo not lose bodhicitta in future lives is to conquer conceit, pride, and envy of others' virtue and good qualities. 所以在这个文殊师利庄严国土经里面就讲说，你要想在来生不丧失菩提心的话，那么要 conquer 什么 ？conquer conceit. conquer 你要征服自己心里面的那种自满，那种自以为意、自洋洋自得 pride.傲慢，还有 envy of others' virtues， 很这个嫉妒，是吧？嫉妒其他人的这一些功德，人家在造作了这些善行，或者是积聚了一些善的这个资粮那我们不仅不随喜他，我们反而去这个 envy， 去很羡慕，但是这个羡慕是负面的啦，不是正面。很羡慕他，同时呢，心生这种所谓嫉妒等等。那么这一些假设都能够被 这个心态都能够被改正的话，这是使得我们来生不会丧失菩提心的最主要的做法。So if one lacks bodhicitta, one is dominated by selfishness. 那么如果说在前面也念过了，如果说我们没有菩提心了，当然我们心里面都被这个 selfishness 自私啊所宰制，我们心里面充满了这种自私。那么 selfishness 是什么意思？后面有个注解是 envy and not sharing with those that we know are indeed。好，那么这个 selfishness 这个自私是什么？你这个所谓的妒忌别人，而且不愿意跟别人分享我们这个跟那些需要的人分享。这个你看这样 share with those that we know are in need， 我们明明知道这个对方啊他是需要，他是缺乏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不愿意跟他分享。明明我们自己有非常充裕的资源，我们不愿意跟他分享，这个什么？这个是 selfish 啊，自私。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啊，这里就讲说 selfish is the opposite of bodhicitta， 自私啊是跟菩提心正好是相反的。菩提心各位都了解了，是这个毫无保留的去利他，对，你要自利然后去利他。但是自私呢恰恰不是这个样子，自私是你宁可自己藏，把自己的所有的这些东西藏起来，你都不愿意去跟那些真正需要的人去分享，这是自私。所以这两个呢，这两种态度啊是完全相反的，是完全相反的。So the practice is to apply their antidote， 所以呢要去做这个这些所谓对治方法的这些练习啊，前面也讲过了。So we should try to avoid miserliness by sharing our wealth, food and cloth with those in need。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练习呢？练习这个对治这个自私啊，就是要去练习，要去避免这个小气，避免这个吝啬。然后怎么样去练习这个避免吝啬呢？去跟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众生呢、啊、来分享我们的，这里讲财富啊、食物啊、衣物啊等等这些啊，那么各式各样的这种物质的东西。 So we should try to feel happy when others are prosperous and in good health。那么当其他的人 prosperous 这个过得很不错，很有发展，或者是他健康情况很好，这时候我们应该为他高兴，我们应该随喜他，为他高兴。 So we should work on the mind this way even when we are engaged in ordinary activities, says the clouds of jewel sutra。 所以我们基本上呢，在日常生活里面，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啊，都保持着这样子的心态、啊、去做，这是我们要做的练习。这个是在这个所谓宝云经呢，宝云经里面所讲到的。 So we can do this when we are eating, lying down, and especially when walking around。 那么我们做这些练习啊，因为这是一种心态的调整嘛，心态的训练，所以我们做这个练习包括什么时候做呢？我们吃饭的时候可以做啊，这是我们为什么吃饭前先去做供养啊，这个是一种 sharing 嘛。然后 lying down， 你躺着准备去睡觉了，那么或者是躺下来做禅修啊，那么这些都可以做练习。同时尤其什么，尤其是 walking around， 你自己在散步啊，或者是说在走路的时候啊等等，这些时时刻刻去想这些事情，而不是眼睛只是盯着橱窗里面想到说自己想要这个想要那个，那这是两种不同的练习啊。前面那个也是练习了，练习增加自己的执着。 When we go out, we have a lot of opportunity to practice because we encounter so many sentient beings。 好，这里就讲说，那么我们如果外出的话，事实上有很多机会啊去做这些练习啊，时时刻刻都碰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众生啊。 So they all have problems and are trying to get something. By looking at what they lack and seeing what they search for, we can practice developing bodhicitta all the time。 所以这些众生呢、啊，你看他这里讲说 ，they have all problems， 各式各样的问题，他们有各式各样的问题，然后 trying to get something， 都希望能够得到什么，能够或许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能够获得一些解决，或者是这个啊、获得其他的东西，都是这样子。那么 by looking at what they lack， 好，看到他们缺什么东西，同时呢。那么看到他们想要什么东西，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练习我们的菩提心，时时刻刻练习。所以这里你看这一个对应的句子啊， They lack what they lack， 因为他缺乏，所以他怎么样，所以他 have problems， 他缺乏，所以他贪，他贪他就有各式各样的 problems。 那么后面那个呢，They're trying to get something， 啊，想要得到什么？也许不一定是他匮乏的，他也许已经有很多了，但是他还是要得，还是想要。那么这时候什么？这个是啊 ，what they search for， 啊，所以这两个是对应的这个描述的方式啊。It is also important to generate bodhicitta before every serious, every virtuous activity, such as saying prayers.Meditating, giving charitable donations, and whatever else we do to create merit. 那么同样的呢，在做任何的善行之前呢，我们先升起，先这个叫升起菩提心 ，generate bodhicitta。啊，这些善行包括什么？包括你自己念诵啊，念诵经文啊，念诵这个咒语啊，或者是做禅修啊，或者是布施啊、捐赠啊，还有。啊，任何可以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积聚资粮的这些活动，在做这个之前呢，自己心里面默念，啊，这个我去皈依佛法中尊尊，直至圆满正等菩提果，我愿意直不知等功德，成就佛道，有饶于众。先皈依，然后发菩提心。那么像这样子的话，这个都是给自己啊积聚极大的资粮的这个机会啊。So recollecting one's desire to attain perfect enlightenment.In order to help other sentient beings, will block low motivation of expecting something in return for oneself. 所以你时时刻刻的想到自己在做这些事情的动机，是的，是菩提心，是这个将来在自己成就正等正觉以后要去利益所有的众生，时时刻刻想到自己的动机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自然而然的就会怎么样？就会减低我们去这个叫贪求回报的这样子的一个动机。如果你没有这个菩提心在那里，等于是做一个这个做一个刹车好了，用菩提心来做刹车。那么如果没有用菩提心来提醒自己啊，这个我这样子做。是为了将来能够利益其他的众生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所作所为啊，总是想到就是说，那我能给这样子做，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一直不断的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念头，会继续不断的增加。所以在这里就讲说，你如果时时刻刻以菩提心来提醒自己的话，那么就相对的就会把那个自私的那种欲望，把它这个降低啊。So if, for one's whole life, one practices these four things, one will not lose bodhicitta in future lives. 好，所以整体来讲的话，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一生里面啊，时时刻刻都去练习这个四种白业，刚刚念过了 ，avoiding pride, jealousy, and miserliness, while developing altruistic joy, 啊等等这些，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不仅在这一生你的菩提心会继续的增长了，在来一生你的菩提心不会忘失，不会失去。那么所以整体来讲的话，上面把这个四种白业、四种黑业啊都讲过了，那底下呢再进入到另外一个主题啊，就是说，好，那假设我们真的已经失去了，或者说我们所受的这个菩萨戒啊破损破戒了，这时候怎么办？怎么去这个回复原来的这个戒体？ restore 啊，怎么样去修补这个戒体？那底下就在讲啊，怎么样子来修补这个戒体啊？那么在这里也就讲说 ，in this section, Tsongkhapa explains the parameters of the aspiration of bodhicitta vow in detail. He draws from sutras, commentaries, and logical analysis to make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rudimentary downfalls that cause us to completely lose bodhicitta and those actions that merely weaken aspirational bodhicitta. He does this by contradicting the following common misperceptions.好，在接下来要念的这一节里面啊，这重点是什么？在刚才念的这几句，那么中国八大师啊，透过从这个经典里面摘取这些相关的分析啊等等这些，来这个扭正一个错误的认知。这个错误的认知呢是什么？是就是在这个所谓的 rudimentary downfalls that cause us to completely lose bodhicitta那种。这个破了这个根本舵，这个菩萨戒的根本舵，让我们完全的失掉了菩提心。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什么？是只是减弱我们的愿菩提心，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事情。但是这两个这么明显差异的这事情呢、啊，实际上被很多人误解。啊、所以中国八大师底下呢，他就要来想办法，要来破解。或者化解这样子的一种误解。那么接下来要念的这一段呢、啊，是一般的误解啊，不正确的，啊，这是错误的。所以这里怎么讲呢 ？So you give up your aspirational bodhicitta if you let a certain amount of time pass after engaging in the four black activities. If you mentally abandon sentient beings or if you cast away your bodhicitta thinking, I cannot attain Buddhahood.If you come to regret this within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they become a cause to weaken your bodhicitta. 那么到这里，这个前面这几句念的就是说，你 you give up your aspirational bodhicitta. 好，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放掉了，你放弃了你的愿菩提心，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这里讲说，当你啊造作了四种不善业，任何一种。或者是你在这个心态上面、啊、放弃了众生，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没有办法成就佛果，那么所以、啊、你放掉了你的菩提心，这些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三种里面的任何一种，但是呢，你只要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面来忏悔。你就只是破这个减损了你的愿菩提心，懂吗？看最上面一句，你就只是放掉了你的愿菩提心而已。啊，了解吗？这个刚才讲得清楚啊。好，下面再看。那么 ，if your practice of generating bodhicitta six times per day and amassing the two collections wakens, that will be a cause for awakening your bodhicitta. 另外一个是什么 ？If your practice, 如果你这个每天六十余钱你没有做，啊，那么这个积聚两种资粮，积聚智慧资粮跟这个福德资粮的这个没有做，那当然是透过我们做这个六十余劫啊，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好，这些你没有做，或者是你做的马马虎虎减弱了，那么这样子的行为啊，会造成你的菩提心的衰损，或者让你的菩提心变得比较弱。还有呢 ，if a cause of abandoning bodhicitta occurs, you must recite the ritual for generating bodhicitta. If a cause merely for degenerating.Bodhicitta occurs, reciting the ritual is not necessary. Confession is sufficient. 好，下面这三句。假设那个放弃菩提心呢、啊、的这个原因发生了，让你放弃菩提心的原因发生了，上面有讲啊，你自己心里面想到说、啊、我没办法成佛啊，没办法利益众生啊等等这些，这个发生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要什么 recite the ritual， 你要重新去念这个。 六十余节，或者是这个发菩提心的愿文啊，去念这些啊，来重新的升起菩提心。那么如果说这个原因呢，它只是这个让你的菩提心没有完全的失去，只是减弱了 ，degenerate 啊，衰损了。那么这个时候啊，你甚至不需要去念仪轨，不需要去念这个愿发菩提心愿文啊等等，你只要做忏悔就够了。好，不论如何，这里面讲的这都是一般的误解啊，一般的误解。底下这个中巴大师讲到说，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那么这里讲 ，contrary to this assertion， 中巴 says that as soon as one thinks I cannot attain enlightenment， one has given up aspiration of bodhicitta。好，前面讲了那么多条件，什么？因为自己没有办法成佛啦，什么的，这些对于中巴大师来讲，这都是似是而非的。他这里讲，他说，你只要心里面升起这样子的想法，说我没有办法成就正等正觉去利益众生，你就已经失去了愿菩提心了，就是这么简单啊，不用再讲那么多条件啊，什么有这样子有那样子，不要讲那么多。No time need， after thinking this way， 好，所以你看上面还讲说经过了相当的时间啊，什么这里下面讲说不需要任何的时间，你就是想出来，你就是心里面起了这个念头，你就已经失去了愿菩提心。Further， the four black activities are not causes to give up bodhicitta in this life。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你看上面刚才念那一段里面有讲到这个所谓的四种黑夜啊什么。这下面就讲说，四种黑夜啊，不是针对这一生的，是针对来生的了。前面我们不是讲得很清楚吗？这个你要照做这四种黑夜的话，你的来生就不容易接触到这个具格的上师，不容易继续的修持菩提心嘛。So we should avoid them now because they are causes for not having bodhicitta in future lives。也因此啊，我们现在就要去避免照做这一些四个黑夜。为什么？因为他们会影响到我们来生有关于菩提心的练习。这个重点是在这里。So it is true that the four black activities will weaken our bodhicitta in this life, but they are not rudimentary downfalls. 好，那么这种你在这一生里面造作了这个四种黑夜，当然会影响到你在这一生里面的菩提心的练习。但是那个不是重点，那个不是最主要的，不是最主要的这个过患，不是最主要的这个所谓不善业。If they were root downfalls, then lying as part of a joke and letting a little time pass without feeling regret would destroy bodhicitta and the bodhicitta vow, and the bodhisattva vow. 他这讲说，假设他们是这个所谓根本堕 root downfalls。好，我们在讲 root downfall 是指的根本堕，菩萨戒十八根本堕这个等等这些，所以这里讲说，假设这个上面讲的那个你造作四黑夜是根本堕的话，那么下面就讲说你是开玩笑的去欺骗，或者是这个犯了戒以后没就是留了一段时间，然后才去忏悔啊等等的，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应该是什么？当你这样子做了，你开玩笑的去这个说谎话，或者是说你破戒了，但是你没有去忏悔，照理讲这个就应该是根本堕啊，对，因为它不是在根本堕里面，所以假设它是在根本堕里面，你只要这样做了，你就已经是这个犯了这个根本堕，然后你的就摧毁了你的菩提心还有你的菩萨戒。但是呢 however these four black actions are not taught as components of the 14 rudimentary downfalls of the bodhisattva vows in any sutra or commentary。 好，前面那个是在辩论了， 在争辩这个推论，就是说那假设真的是根本堕的话，那我们一犯它了，我们就应该失去了菩提心，就应该这个失去了这个菩萨戒了。但是在经里面没有这样说，在各种经典里面没有这样说，说你因为开了一个玩笑，或者是说这个怎么讲，你因为开了一个骗人的玩笑，或者是说你没有适时的去忏悔，你就失去了菩提心，或者是说失去了这个彻底的这个破了这个菩萨戒，没有这样讲。So unlike the many rules in the Vinaya that specify when certain actions should or should not be done, none of the Bodhisattva vows depend upon time. 好，这是另外一个重点。刚刚因为前面讲到说你多长一段时间没有去做练习，没有去做忏悔的话，你就破戒了。这里面就讲说，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在这个律经里面啊 ，Vinaya， 戒律里面有很清楚的说明。有哪一些是应该做的，哪一些是不应该做的。那么不论如何， None of the Bodhisattva vows， 菩萨戒里面的任何一条都跟时间呢没有关系。换句话讲，不是说你现在做了因为三天你没有忏悔所以你才犯了菩萨戒，不是这样的。菩萨戒里面讲说你现在做了你就是犯戒，没有时间的差异。对，当下当我们的心里面升起了我不要去利益众生，我不要成佛，你就已经失去了愿菩提心。没有说三天以后因为你没有忏悔给你一个什么保释期假释期，因为你没做算了，所以你就犯戒了，不是这样。你当下你就犯戒了。 So for example, the Vinaya states that if fully ordained monks eat after noon, they are breaking their vows. However, in the context of keeping or breakingIn the Bodhisattva vows, the time at which not something is done is not relevant. 好，再举个例子，在戒律里面，比如说这个一个受过完整的比丘戒的这样子的一个 monk， 一个比丘啊，戒律里面有规定呢，过午不食，过了中午你就不能再吃东西。那如果你吃了，你这是犯戒啊，这个很清楚。有这个事就是不能做，但是呢，在这里讲说这个受持这个菩萨戒里面，这里没有说你早上做这个不算犯戒，中午做了不算，或是三天过了以后你才算犯戒，三天之内如果你忏悔就不算犯戒，没有这件事。所以这里讲说，这个在菩萨戒里面，这个 time 啊，这个时间呢、啊，不相干啊，跟这个你犯不犯戒不相干。Further, it is incorrect to consider the passage of time as a measure of a fault becoming a rudimentary downfall. 那么更进一步来讲，你这个把这个时间的这个因素算进去，用来衡量这个当事人他是不是算犯了菩萨戒，这个也不相干。好，这个在这里也这个。不成理，或者说不正确。So this misconception is based on some passage in the questions of Upali Sutra. 那么前面念的那一段里面所举的这个例子啊，比如说包括多少时间之内不忏悔才算犯戒啊，或者这个造作了不善业，那么对你这个这一生的菩提心的这个损毁啊等等这些啊，这个是。这里讲说这个是 misconception， 这些错误的认知啊，从哪里来的？是从这个所谓 Upali 请问经啊， Upali 这个我们好像前面也引过了， Upali 请问经里面而来的。因为在这部经里面，那么讨论到什么？讨论到这个有三种 three levels of practitioners。啊，有三种修行者，三类，三个不同层次的修行者。The disciple Upali asked the Buddha to explain certain issues about time in regard to purifying a broken vow. 所以根据在这一部经里面，这个 Upali 佛陀的弟子啊，他就问，就是说 啊，那么这个时间呢、啊，这个因素在这三类不同的修行者里面是怎么来计算的？来怎么是怎么样来这个对他们有没有破戒？有没有什么影响？就时间这个因素有没有什么影响？那么 ，the Buddha explained that the best practitioner immediately purifies their vows. If they break a vow in the morning, they purify it before noon. 啊，佛陀就解释啊，就是说这个最好的修行者，他犯了戒以后，他马上就忏悔，所以他早上犯戒，他中午以前就忏悔，这是最好的。Intermediate practitioners purify their vows during the next period of day. 那么次等的这个修行者，他们怎么样？他们 in the next period of the day. 啊，下面有个举个例子 ，for example, a morning infraction will be corrected in the afternoon. 这个跟上面那个句子不太有关系。Intermediate practitioners purify their vows during the next period of the day. 哦，所以那个次等的那个修行者，他们是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面来这个忏悔。所以当他们如果犯戒了，比如后面就举个例子 ，a morning infraction， 早上犯了戒，那么他下午再来忏悔。前面第一类的是中午以前他就忏悔了。那么 lesser practitioners leave purification for later time. 好，那么第三类啊，这个比较在最次等的这个练习者，这个修行者，他们犯了戒以后，他们是说以后再忏悔，啊，过了以后，也许几天以后，也许一个礼拜以后，等等这些。所以 the sutras comments about the heaviest of the fall depending on how long someone waits to purify.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to apply to the Bodhisattva vows. 好，那重点在这里。这个 Upali 请问经里面有关于这个时间的这个讨论呢、啊？这一句刚才念的这一句就讲说，因为他拖的时间比较久啊，所以他受的业报比较重啊。那么他立刻就忏悔了，所以他业报比较轻啊。这样子的一种说法，不应该用它来解释啊菩萨戒。懂是吧？所以换句话讲，菩萨戒啊跟时间没有关系，你早上犯了，你就早上就失去了菩提心啊、这个愿菩提心，不管你忏不忏悔，你就已经失去了，中午忏悔也好，下午忏悔也好，或者一个礼拜忏悔也好，都没有关系，时间不是重点，重点是你的心里面升起了这个念头。所以中华巴大师 does not give into the correct way to interpret the sutra and the bodhisattva vows here because he does so in the basic path to awakening. 那么中华巴大师、啊、在这里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他在另外一部经里面已经讲过了。 So an extensive commentary on Asanga's explanation of the conduct entailed by the bodhisattva vows in the bodhisattva levels. 所以这个那么事实上这个阿桑嘎无助论师啊，在他的菩萨地的这一部经里面、啊、已经解释过说这个有关于菩萨戒破戒了以后是怎么样。那么中国巴大师在他自己的这一部论里面 Basic Path to Awakening 啊，这个叫或者说成就之道吧，或者怎么样，按照这个字面来讲，在这一部经里面呢，他又根据无助论师的那个解释又做了更进一步的这个更详细的解释，也就是专门针对菩萨戒，如果破了菩萨戒犯了戒是怎么样的情形，怎么样来修补等等这些，专门来谈这个菩萨戒，就没有跟这个前面这个所谓乌帕利请问经呢的这里面讲到说啊，你什么时候天什么时间忏悔决定你这个将来业果的大小，不，没，这两个是不同的，不同性质的讨论了。So in the long run system, mentally giving up on sentient beings is abandoning bodhicitta. 所以呢，在这个道次第的这个系统里面，你只要心里面升起，你要放弃众生，那么基本上你就放弃了菩提心了， 你就失去菩提心。This is becoming discouraged and thinking, there are so many sentient beings, how could I possibly help them? I cannot do this. One also loses aspirational bodhicitta by thinking, in general, I want to help all sentient beings, but I will make an exception about this one. I do not want to help that particular sentient beings. Thinking that we would never benefit a particular sentient being is abandoning bodhicitta, because bodhicitta is the desire to attain enlightenment in order to benefit all sentient beings without exception. 好的，两种例子。那么，第一种呢是说，好，有这么多的众生，那么我怎么可能呢、啊？通通都来度他们呢、啊？我没办法做到。所以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基本上你就失去了愿菩提心了，失去愿菩提心。那另外一种呢？另外一种想法是说，啊，基本上我是要利益所有众生的，不过中间有一个我不要度。啊，如果你真的是有菩提心的话，你是要誓愿度所有的众生啊，你怎么能够撇下几个众生不度，然后你说你有菩提心呢？意思是这样的。所以一旦你心里面有这样子的想法，说好有哪几个众生我不要度，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失去了菩提心了，你就不能称为你还是一个所谓大乘的修行者。 所以再看底下， In regard to this and other precepts of Bodhicitta, 宗喀巴 goes into some technical detail based on the commentary on the difficult points of the lamp for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 那么所以呢，在这个底下这一段就讲的说，有关于这个所谓菩萨戒啊，菩提心的这个戒体啊，那么宗喀巴大师在另外一部经里面，在另外一部论里面，事实上讲的更仔细，有一些 technical detail， 有一些这个所谓是技术性的细节啊。这一部经呢，这一部论呢、啊、叫《道具释论别说》，《道具释论》这个是指 lamp for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道具之论，那么后面两个字别说啊，是 commentary on the difficult points of the, 别说就是不要说的那个别说，但实际上不是那个意思啊，不是不要说，道具之论呢、啊，另外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解释。So there is some discussion about whether this commentary was written by Atisha. 啊，那底下这一段、啊。底下这一段在做考据工作，考据什么？考据说这个有关于这个道次第的这一部书《道具论》啊，是不是阿底峡尊者所写的？啊，那么在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这个道次第广论里面，就以下就有一段来讨论这个重点啊，它的真实性。然后很快地念过去了。Because certain points in this commentary are dissimilar to Atisha's explanations in other places, followers of Zhongdunpa do not accept this commentary to be Atisha's work. 好，那么这个宗喀巴大师。他是，对不起，刚才上面那个是阿底峡尊者所写的 Commentary on the difficult points of the lamp for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 这一部论、啊、道具释论别说，这个是阿底峡尊者写的啊。宗喀巴大师啊，是讨论这一部别说到底是不是宗喀巴大师是不是阿底峡尊者写的。那么刚才我们念的这个总尊吧，阿底峡尊者的这个大弟子啊，他的弟子总尊巴弟子就不认为这一部别说、啊、是阿底峡尊者写的，所以不接受，就是觉得这个是我们说的中国人们讲说伪经、啊、不是孔子写的真正写的书，是后来的弟子所写的。那同样在这里也出现这个问题啊，所以他们就不接受这个是阿底峡尊者的作者。但是呢 Natsolozawa's followers believe this commentary was written by Atisha。 那么呢Natsolozawa 这是一个大义师啊，这是当年去请这个阿底峡尊者入藏的 好，那么他的弟子呢，就认为这一部别说是阿底峡尊者写的，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两派啊，不同的立场。那么 Natho was a great Sanskrit scholar. He translated many books. He was sent to India to invite Atisha to Tibet, and interpreted for Atisha as they traveled from India and remained in Western Tibet for about 3 years. 这里就讲一段历史。这个 Natho Lozawa 这个人呢，当时是被派到印度啊，去迎请阿底峡尊者入藏。所以这个后弘提的时候啊，请阿底峡尊者入藏。同时他自己啊又担任阿底峡尊者的译师啊，翻译官，那么有3年的时间。所以呢这一段历史啊，是早在总吞巴出现之前呢就发生了。总吞巴是我们都知道，他是阿底峡尊者入藏以后啊所接受的第一位西藏的俗家弟子。所以等于说这个总吞巴出现的时候呢，这个罗萨瓦的这一段历史已经发生了。那么因此罗萨瓦的弟子认为说这一部别说、是阿底峡尊者写的，所以宗喀大师啊是采取这个立场，就是采取罗萨瓦的立场，不是采取这个总吞巴的立场。好，所以这个according to Natho， 根据啊这个罗萨瓦，那么 this commentary was a hidden teaching that was not revealed to anyone。这个是一部浮藏，这就是说这个Natho他就讲到说，阿底峡尊者写这一部别说，事实上是 hidden teaching， 把它藏起来了，不对任何人公开的。那宗喀大师 says that earlier scholars also assert that Atisha wrote that root text, Lamp for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 and its Commentary in Puran in Western Tibet。那宗喀大师自己也讲，他说在早期的这些学者、更就是历史上面早期的，他们也都认定了这个《道灯论》跟这个《道具士论别说》这两部，一部经一部论、这个都是这个阿底峡尊者写的，在这个 Puran 这个地方。 So however the commentary written there was supposedly a much shorter work than the present one。 那么但是呢，当年啊，阿底峡尊者在写这个别说的这部论的时候，那个篇幅应该很小，没有像现在这么大，所以后面有讲说这个可能是后面的人呢、就把他们自己的这些意思又加进去，依附在阿底峡尊者的这一部别说里面。所以这里讲说 perhaps the initial translator or later followers added to the original text some ofWhat they heard Atisha teach later at Samya Monastery in Central Tibet. 好，那么这里就猜测了，可能就是说这个 initial translator 就指的是这个谁啊，罗萨瓦，指的是这个罗萨瓦。那么就讲说，也许是罗萨瓦把他后来在桑耶寺听阿底峡尊者的教导所做的一些记录啊，就这个迁入了这个阿底峡尊者的这一部别说里面，或者是甚至一些后面的这些学生呢，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宗喀 says that because others added to Atisha's work, we find mistakes in some page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ome excellent explanation in it. Therefore, 宗喀 says that sometimes he cites the commentary and at other times he rejects the view of the commentary.And shows the mistakes for what they are. 所以因为这样子啊，那么宗喀大师他在处理这一部这个别说这部论的时候，他的态度基本上有的时候他引这部论里面的一些观点，有的时候他公开的拒绝这一部论里面的观点，因为就是考虑到刚才讲的这一部论呢、不完全都是由阿底峡尊者写、可能有一部分是后来的人呢、加进去的，所以宗喀大师在这一部分做一些这个考据的分辨。所以宗喀大师 says that the passage in the commentary regarding the precepts of aspirational bodhicitta taken with the vow is not correct. 好，那么这里讲到一个重点，所以我前面念到的那一段啊，那么宗喀大师在这里讲，他说这一段是不正确的， 这不是阿底峡尊者写的，是后来的人加进去的。那么底下呢，这个进入到这个讨论了。So first, let's look at what the commentary says, and then we will examine what Zhongguba says about it. 好，先看看 commentary 是怎么说的，然后再看看这个Zhongguba大师是怎么说的。So the commentary says that the great Indian teachers and scholars like King Indrabhuti, Nagarjuna, Asanga, Aryasura, Shantideva, Chandragomin, Chandrashita, and so on, had different views regarding the precepts of aspirational bodhicitta. 好，先看这个中华大师认为这个是错误的这个观点。在这个 commentary 里面呢、啊，这个别说里面呢、啊，就说啊，这个早期的这些印度的这些师长啊，甚至学者，他举了几个人呢、啊，这里面 King Indrabhuti， 这个叫做什么，就 Indrabhuti 国王啊，还有龙树菩萨、无著菩萨啊、勇士菩萨 Aryasura 勇士。勇敢的勇，见识的见，见识的识啊。Shantideva 吉天菩萨 ，Chandragomin 大德月，啊 ，Chandrashita 这个极护论师，这些大学者，他们对于这个菩提心、愿菩提心的这个戒，事实上都有不同的看法。这个是在 commentary 里面说的。好 ，Some say that the precepts include everything that is to be practiced by beginner bodhisattvas, by bodhisattvas who are a little more advanced, and by bodhisattvas on the first through seven Aryan stage. 那么这里面有哪有一些学者，哪一些我们 不知道，这里没有写的那么清楚。就说这个 precepts， 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这个有关于菩提心的这个戒啊。是谁要去做这练习呢？由这个初学者，或者是已经学了一段时间的，还有呢，从初地到七地菩萨的这一些修行者，通通都要去做的练习，都要去练习这个，要去受这个菩提心的戒。那么others say。Everything taught in the sutras concerning bodhicitta should be considered precepts of aspirational bodhicitta. 好，那么其他的人呢、啊，也有人说怎么样？就是只要是经里面教的有关于菩提心的，这些通通都是属于愿菩提心的这个戒体。Yet others say the precepts for aspirational bodhicitta are only those taught for beginner bodhisattvas.Who have just entered the path of accumulation? 好，那么你看前面这个立场是，这个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有关于菩提心的戒律啊，通通都是指的愿菩提心的戒律。但是下面马上就一句，而有一些学者又认为不是这个样，认为什么这个愿菩提心呢、啊，只是针对那些在哪里，在这个资粮道啊，在资粮道的。这一些大乘修行者才要练习的，其他的不用。So other scholars do not accept that there are specific precepts specifying one thing or another. Some say that the precepts for aspirational bodhicitta are the precepts of taking refuge and in addition the four black and four white actions. The commentary concludes that because all of this teacher system are based on the sutra, they are allaccepted despite their differences. Therefore, the commentary advises to hold the system that is given to one by one's spiritual teacher. 好，以上的那些、啊、不用管他讲什么了。最后一句话，因为每一个这个学者，他的这个依据啊，都是来自于菩萨，来自于佛陀的教这个经典，佛陀所教的这个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没有所谓对错的问题，也许他这个取的角度不一样而已。所以最后一句就讲说，不管是哪一个，你是哪一个，这个人家怎么样跟你讲，你就注意到就是说，只要照着你的上师教导你的去做， 就对了，啊，其他的不用管。你假设你的上司是这个龙树菩萨，那么有人跟你讲说，哦，龙树菩萨所讲的这个有关于菩提心的这个教戒、啊，那个是错的，这个叫什么？提婆论师所讲的不是这个样子，你不要在意。你就是说啊，提婆论师讲的也是对的，龙树菩萨讲的当然也是对的，因为他们从不同的，也许从不同的角度看不同的经典，有这样子的解释啊。所以这个在 commentary 里面就讲说，那么这些啊，所有的这些 system， 通通都是从这个经里面、啊、得来的，所以因此呢，照着自己上师的教导去做练习啊，那么就是对的了，那其他的不用再管。So Zongpa says that the commentary's conclusion is not reliable。好，这里又推翻了前面上面那句，上面讲说你就照着你的上师所讲，因为这个是什么？这是 commentary 的结论，是这个别说里面的这个结论。那前面我们不是念了吗？在别说里面可能有人穿插进去一些他自己的意见呢、啊。所以中国大师就讲说，这个 commentary 的 conclusion 不可靠啊。那下面你看 ，the various systems are contradictory because they conflate the precepts for aspirational bodhicitta with those for active bodhicitta。好，重点在这里。中国大师的立场是什么？这一些不同的学者他们所介绍的这个理论呢、啊，事实上是矛盾的。相互矛盾，为什么相互矛盾呢？因为在这些理论里面，把这个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的戒混在一起了，啊，混在一起。事实上呢 ，the two are not the same， 愿菩提心的戒跟行菩提心的戒不一样，不一样。It would not be sufficient for those engaging in the bodhisattva deeds to simply avoid the four black actions。And practice the four white actions in addition to the precepts of refuge. 所以呢，这里就讲说，好，那么你对于那一些行菩萨行呢、啊，在做这个菩萨行的这一些修行者，你光是避免不造作黑夜，不造作四种黑夜，还有这个造就是去做这个四种白夜，同时包括皈依，你光是做这几种、啊、不够。不够，就是对于这个行菩提心的这个修行者而言不够的了。那么 ，further， it is not necessary for those with only aspirational bodhicitta to practice every precept taught in the sutras, or all those taught for practitioners engaging in the bodhisattva deeds。好，另外一方面呢，对于这些只是练习愿菩提心的这些修行者而言呢，你把这个把针对修行行菩提心的这些练习者要做的这些练习啊，也叫他们一起去做练习啊，事实上也是不应该。这个是为什么？你看旁边这一页第七个 Introduction to the Six Perfections， 啊，开始在介绍六度了。六度圆满是什么？行菩提心要做的这一些，这个所谓的菩萨行啊，这个跟愿菩提心没有关系了，或者说不是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一直在这里讲说，你要要求这些这个行菩提心的修行者，这些这个去练习这个练习行菩提心的这些菩萨行者，那么你要他们去做这个六度，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对于那些只是刚刚开始他有愿菩提心的那些学者啊，你就叫他去做这些，那就太超过了，因为他也许他条件不够，还是他认识还不够啊。所以这里讲 therefore， 好，中巴大师他就讲，他说 the only precepts for those with aspirational bodhicitta but who have not yet taken the vow are giving up aspirational bodhicitta and mentally abandoning sentient beings。 好，那么所以中巴大师的结论是什么？就是说对于那一些愿菩提心发愿菩提心的这些修行者，他还没有受戒，他还没有受菩萨戒，对于这些人而言的话， 他怎么样算犯戒呢 ？Giving up aspirational 菩提祈祷，他放弃他的愿菩提心，还有呢，他的这个心里面升起的那种，他要放弃众生的这样子的念头，他就是犯戒。啊，这个是，也就是讲说，心里面只要想到众生，啊，想到这个众生将来要去利益众生，只要有这样子的念头呢，这个就是愿菩提心行者唯一的戒。因为愿菩提心行者他还没有去受菩萨戒，我们前面不是讲过愿菩提心有两种，一种是有受戒的，一种是没有受戒的。那这里讲的是没有受戒，还没有受菩萨戒。所以对这一些修行者而言的话，他唯一的戒律就是他不能够忘记众生，不能够放弃众生。那么假设他要是放弃众生的话，他就犯戒了，心里面只要有那种念头。 So until you take the Bodhisattva vows, you cannot break the vows. 好，那么下面讲，因为他还没有受戒啊，所以他怎么可能破戒呢？是吧？ So however, doing those types of action is non-virtuous and contradicts your commitment to practicing virtue. 虽然你还没有破戒，因为你没有受戒，但是你如果有这样子的想法，放弃众生，那么这个就已经算是 non-virtuous， 因为这个跟你当初的这个心愿是违背的，是相违背的。So therefore, you should confess those vows using the four powers. 也因此啊，你要用这个四力啊，啊，对什么能破力啊等等这些，用这个四力的来做忏悔。This should be done according to the instruction given with the precepts. 好，那么。所以整体来讲的话，那么刚才念到的这一大段，基本上是中佛大师对于这个阿底牙尊者所做的这个《道俱师论别说》的这一部论的地位，还有它里面的一些结论所做的一个分析，以及这个中佛大师表明他自己的立场，就是对于一个愿菩提心的行者，什么样叫做犯戒，也就是说当你心里面升起了这种念头说啊，我没有办法来利益众生，你就犯戒了。那么但是因为这个也不能叫做犯戒，因为他还没有受戒，所以不能叫犯戒。但是呢，这个跟你当初发这个心愿要去利益所有众生的这个所谓初衷啊，相矛盾相抵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还是要去忏悔，你要用这个势力啊去忏悔。那么这样子的话，对于一个这个愿菩提心的行者，也就是一个初学者，事实上一个大乘的初学者，事实上也就够了。所以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这个行菩提心的这个内容啊。那么这个就牵涉到这个所谓六度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等等这些实际的练习的方法。我想我们下个礼拜今年的最后一堂再来这个念一念吧。好吧，今天就到这里，谢谢。